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2月2号的新闻掘金360。Jenny，我们今天聊一些什么？
今天那个 Twitter 上 trending 的那个一个 topic 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晓得，没看到 Twitter 上面的事儿。
Where is Elon？ 就是人家在问 Elon Musk 在哪里，知道为什么人家要问吗？因为他们怕 Elon Musk 已经被某些人就是消失了，灭口了。你知道为什么怕他被消失了灭口了吗？是因为 Elon Musk 要公布，就是在他 take over Twitter 之前，在2020年的时候 Twitter 是怎么样封杀压制 Hunter Biden 那个硬盘门这个故事的所有的内部的文件。
对，我之前好像看到他说要公布，但是是在美东的下午5点，时间好像已经超过了，这讯息好像至今都没有出现。
这个是他3个小时以前发的推了，三个多小时以前发的推了。那时候他一开始说What really happened with the Hunter Biden story suppressed by Twitter will be published on Twitter at 5 PM Eastern Time， 就是纽约时间东部时间5点。那时候是应该就是我们洛杉矶时间的2点吧。但是后来他又说要还有一些东西要审查，要推迟40分钟，所以呢那就差不多我们这儿的3点。但是3点过了以后我看他还没有公布，所以就等啊等啊等啊，等着等着真的就出现了。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他公布了些什么东西。其实他公布这些东西我们大家也是心知肚明了，只不过是验证一下印证一下吧。你看这个是他47分钟48分钟之前说的 Here we go， 然后就开始是一个 Twitter thread。 这个 Matt Taibbi 是个什么人？ Author of Griftopia, The Divide, The Business Secrets of Drug Dealing and Hate Inc. 这个人不知道是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Twitter 内部人，为什么让他来公布？他应该跟 Elon Musk 是合作关系吧，或者他就是 Twitter 本人，因为这个人的名字也在上了 Twitter 的排行榜，右边有他的名字，所以有人已经在开始人肉他了。因为大家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么个人，怎么突然让这么个人开始发这个 Twitter thread 关于 Hunter Biden 的这些内幕。 OK， 从这一开始 thread 1， 然后 2 3， 然后你就读下去吧，应该还挺长的吧。我们先看看啊他到底公布了些什么。What you are about to read is the first installment in a series based upon thousands of internal documents obtained by sources at Twitter. OK， 所以你们，他就说你们要开始阅读的这一系列推文是根据 Twitter 内部的消息源获得的成千上万的那些内部文件。然后一看这个第三个是 The Twitter files tell an incredible story from inside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social media platforms。 先把 Twitter 给吹了一遍啊，说 Twitter 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这个 social media 平台。 It is a Frankenstein tale of a human built mechanism grown out of the control of its designer。 Wow， 这 Twitter 已经变成了Frankenstein 那样的科学怪物了，人工建造的一个科学怪物。 Oh my god， 这是越听越吓人，都是虚晃一枪啦，我觉得都是噱头。来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也很好奇。
是
看一下他的这个简介啊。哦，他就是一个作家嘛， American author， 一个 journalist， 还有一个他有个 podcast。 1970年生人。 He has reported on finance, media, politics and sports. He's a contributing editor for Rolling Stone, author of several books, co-host of Useful Idiots and publisher ofnewsletter on Substack。 OK，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更多的消息，跟他的自己那个推特简介差不多嘛。OK, back to the thread. 看一下他最要害的东西是什么。看。OK, 第八推就是实际上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最精华的了吧。这 Benny Johnson 是很有名的一个网红啊，在推上很活跃的一个网红。他就说breaking, 突发新闻。Newly released internal documents from Twitter prove collision between Biden campaign and Twitter to delete tweets. 所以说这个推文实际上就是列举了这些证据。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当年 Twitter 压制 Hunter Biden laptop story 是接受到拜登那个竞选团队的直接的那个指令，所以他们是在一起勾结做成了这件事情。其实精华就这么点，只不过是有真凭实据了。
对，我这样说，但是这是一个很直接的证据，然后让他们哑口无言。因为之前他都会说这个只是你们的推测啊，想当然，那现在我们有确实的证据了嘛。对
对啊，以前都是说 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嗯、都是假消息假新闻，而且还可能是那个俄罗斯的假新闻，俄罗斯的特务故意放的假新闻，结果现在也证明了这不是啊，这就是你们幕后就是这么干的了。所以说伊隆马斯克还好也没有被消失。有的网友很逗哎、欸
嗯，怎么说，
有的网友就贴出了一个meme, 就那个就列举了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希拉里·克林顿有那么一个消失人的那么一个名声吗、就是克林顿夫妇他们丑闻多多，他们经常就是跟他们一块合作的哪怕是他们团队内部的人就被杀人灭口的那种。所以说其实有人就把他和那个 Where's Elon 联系在一起了，挺好玩的。所以他这个啊，你看他这个Matt Taibbi 他这个推文就说 by 2020年，就在2020年到2020年的时候 requests from connected actors to delete tweets were routine. One executive would write to another, more to review from the Biden team. The reply would come back handled. 所以说就是到2020年之前，就是他们推特高管之间的这种书信来往是非常是 routine 的，非常 routine 怎么翻译啊，就是家常便饭。往往他举了个例子，一个高管就会给另一个人写说又拜登团队又来了这个，你需要 review 一下，然后另一个高管就会回复已经处理了。所以说他们就是密切跟拜登集团合作的，都已经成了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了。
所以好像也不会太难以相信哦，因为就是这种科技大媒体与政府有一些直接的互动好像也蛮正常的。但是像这种已经影响到了人民的知情权，然后也影响到了每个人他的发表言论自由的空间，我觉得就值得去立案调查，他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事情，其实是蛮大的罪证的，而且他又支持了这个总统他们家族的腐败还有各种问题，那甚至影响到了后来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个真的应该要深入调查。
对啊，所以有些人就在网上呼吁了嘛，你看这个 Jack Posobiec 他就说了，你看 There needs to be an impeachment inquiry immediately,就是他们老在那儿弹劾那个川普被弹劾了得有三次了吧，然后但是现在有这么强的证据，你们还不弹劾，还不去弹劾那个拜登。是啊，
这还是可以证明说这个国会或者是这个议会他们对这个怎么说呢，川普的理解或者是对这种建制派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他们比较喜欢或者觉得建制派这样子的方式他们运作比较娴熟，所以他们宁愿 喜欢拜登这样的政府，但对于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川普他们是不欢迎的，所以他弹劾他的动力很大，但拜登有的时候大家还可以上下交相贼，互相合作，这是我个人观点、啊、
所以对啊，那个哎呦，有个网友在发了给我们发了一些消息，说已经公布了去 Mattatabi Mask 可以连接过去。对，我们就在讲这些了。这个网友也是时事跟得很紧，
对，
谢谢谢谢网友的提醒，我们就是在讲他的 thread。然后我再去讲一下笑话，我就是喜欢讲笑话，抱歉。就刚才我讲到的 Where's Elon 这个 Twitter trending。我要给大家，我一定要给大家秀一下。你看 ，Where is Elon？ 然后下面就有人放了这么一张图片 ，Where's Elon Musk？ He was supposed to expose the Hunter Biden story over an hour ago。然后 ，Let's hope Hillary Clinton didn't kill Elon Musk 。
对哦，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因为希拉里他曾经让很多人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所以大家想到伊朗马斯克是不是被灭口了，他是不是被消失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是不是克林顿家族又动手了。
Hello suicide hotline， 被自杀了还是怎么着。哇，这就是一个插曲了。然后其实伊朗马斯克在周一的时候就说他要公布Twitter 的那个言论审查文件了，那时候也是轩然大波。你看周一是11月28日，他表示将公布关于该平台言论审查的文件，这些文件将揭示 Twitter 此前如何以及为何以牺牲言论自由为代价来压制某些账号。他还表示这是一场为了文明未来的战斗，若美国也失去了言论自由，那么暴政就是摆在面前的一切。哦，那说的是还挺好哈。
是啊，其实有这么样清醒认知的一个富翁是很少见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希望自己掌握越来越多的讯息越好，然后这些东西不透明不公开，那就是他个人的利益了，他知道了这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他可以利用这些资讯去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伊朗马斯克他跟大家不一样，他希望这种东西越透明化越好，然后每个人都拥有相对的知情讯息，那这样可以做更多事。
对啊，显然他第一批推出的就是 Hunter Biden story， 这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Twitter 有没有干预大选。然后伊朗昨天就说 Twitter 的确有 interfered elections， 他是用 elections 这个复数，他也没有说具体是哪个大选举，但是通过他这种说法就显然就是 Twitter 影响了不止一个大选举，可能多个选举，就 Twitter 在幕后都有黑手在操作，影响舆情，间接的影响选举。
对，其实除了 Twitter 这个，其他的科技公司啊，包括微软啊、苹果啊、Google 啊，甚至 Amazon， 他们其实都有无限的权利去捆绑这些充当讯息的过滤器，就是这些其实都影响到我们所看到的或者所获得的讯息。
对，所以呢，昨天不就是传来消息说，是昨天还前天呢，就是谷歌可能要把 Twitter 那个 App 下架。威胁，有这样的威胁传出来，结果昨天伊朗马斯克就被那个苹果的 CEO Tim Cook 召去了，然后他们就去会面，然后伊朗马斯克还发了一段视频，拍了一下苹果公司的池塘，就是他们的办公环境应该是很优雅的啦，这种高级的high-tech 大公司都是这样。他们的办公环境是肯定是很舒服的，还有一个池塘里边没鱼，我没看到有鱼。但是那个会谈以后，这个伊朗马斯就说：“我要人家苹果公司没有要下架我们的 Twitter， 所以大家都放心吧。”就是这样。
对，我觉得这一次 Twitter 它曝光了苹果可能要下架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利用舆论哦。就是我告诉你们哦，我可能会被下架，
Yeah.
对，那然后当然苹果只好接招啦，他是选择做一个就是跟文明世界接轨，还是选择跟中共妥协，他就必须赤裸裸的去告诉大家他的决定了。因为他如果下架了 Twitter， 那摆明了 OK， 你就是想要跟中国继续做生意，那中国政府给你一些好处，你必须要下架 Twitter， 或者是说他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美国这边的政府或者是各种政客的要求，他需要下架。那他现在的选择是至少维持着我们还是要一个通讯软体，这个通讯软体还是对大家有利的，然后没有那么快去否定掉这个 Twitter。 但是我觉得会有人陆续给 Twitter 泼脏水啦，就像最近他们一直说他是一个独裁者啊，那 Twitter 他还是限制了人的言论自由，然后歧视妇女啊什么之类的，就是 Twitter 会不断的被泼各式各样的脏水，或许苹果以后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选择下架他。
可能吧，就是有人也分析说苹果不太可能下架 Twitter， 因为如果下架了的话，那个对他自己的生意是非常不利的，他的股价会立即下跌，因为 Twitter 是这么一个有影响力的 app 嘛，所以对他也没什么好处。所以这个 Tim Cook 就特意的要跟 Elon Musk 会面，来平息这个谣言。然后 Elon Musk 这是昨天才发的吧，昨天还是前天的，说 Good conversation 啊，我们很好的谈话。 Among other things, we resolved the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witter potentially being removed from the App Store. Tim was clear that Apple never considered doing so. 就是让我们就澄清了以前的误会，就是那个 Tim Cook 就很明确的说了，这个 Apple 从来就没有考虑要下架这个 Twitter。 OK，反正这个事情就这么解决了。伊朗马斯克就是很巧妙的，很用激将法呀，无论什么舆论啊，用他很会利用推特这个平台，反正就是把 Tim Cook 这个事情给摆平了。但是苹果还是一个邪恶公司，哎，你看看这个采访。
The Chinese people's right to protest.Do you have any reaction to the factory workers that were beaten and detained for protesting COVID lockdowns? Do you regret restricting airdrop access that protesters used to evade surveillance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 you think it's problematic to do business with the Communist Chinese Party when they suppress human rights?The Chinese people's right to protest.
好尴尬哎，这是在国会，Tim Cook 去国会不知道参加什么听证会去了。然后这是 Fox News 的女记者，伶牙俐齿的问他，就是你对这个富士康工人抗议中共清零然后被殴打有什么回应？然后你对中国人民那个反抗那个清零政策的那些抗议活动是如何回应？你为什么要？删掉那个中国的那个苹果手机的 AirDrop 的那种即时传递的功能，就是非常尖锐的问题，他都没办法回答，所以他就回避，默不作声。一整队人马，没有一个敢发声，你是多么尴尬呀！就刚才我们看的这种镜头。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记者最发挥最大效应的时候，就是质问这些当权者吧。
其实当记者提问对方表示沉默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答案的，沉默也是一种态度嘛，也是表达了一种他们的状态、啊、
没错。所以就是这个另外你看，我觉得 Elon Musk 这个推文也是很寓意很深的。你看，因为他不光是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也不光是一个 high tech 大公司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公司。你看啊，这 David Sack 这个人是谁啊？看一下，view profile， 这个人是，是一个 venture capital 的那种 founder， 也是一个就是自由言论的言论自由的吧。他就说啊 ，as long as tech mega。Like Microsoft, Apple, Google, and Amazon have unlimited power to engage in bundling and to act as gatekeepers of competitive products, there cannot be a healthy startup ecosystem. 就是说只要是这些大科技像微软、苹果啊、谷歌啊、亚马逊啊，他们有无限的这种权利垄断权，他们可以把那个 you know, 大家要下的什么 app 都得从通过他们嘛，所以他成了一个 gatekeeper, 就是看门人一样的，就可以过滤，发挥最大的过滤功能。所以只要他们还在台上掌权，就不可能有一个非常就是健康的那么一个就让你像 startup 这样起初始公司，就是小公司啊，就是你要创业这样一个非常健康的创业环境。然后 Elon Musk 就回复了 It's a real problem, 他说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 Apple and Google effectively control access to most of the internet via their app stores, 所以现在就是变成像 Apple 和谷歌这样的公司就是控制了整个的这个互联网，通过他们的 App Store 控制整个互联网。因为现在我们都不再像早期的电脑啊，像早期的 PC 还都是 you know, 就是下载程序，很多程序都免费的。现在随着苹果的盛行，它就是一套通过你它的 App Store 它的那个应用商店来下载应用程序这么一套系统。这套系统连 Microsoft 都 adopted, Microsoft 也跟着学了，以前他没有这说，这都是苹果发明的嘛。但是现在就变成所有人都是这样，那个你要是用我的操作系统，你所有的这些应用程序都得从我的 App Store 里面下载，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垄断权。所以说Elon Musk take a lot of risk,因为他如果不能有这个实力，他全球首富的这个实力，如果他没有我想他背后也有支持者或者很雄厚的关系吧，他如果没有这些实力，然后他又不能够很聪明的去navigate 这个改革 Twitter 的这个行动的话，这些大公司群起而攻之的时候，光光改变 Twitter 是没有用的。
的确是哦，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个东西就是大的系统，不是东西，他们就是两个巨大的怪物，它已经掌控了我们生活使用上各种方方面面的东西，包括你要就是订机票啊，你要看一个网络的新闻啊，就有各种 app, 但它都是透过这个 Google Store 或者是 App Store 你去下载的，它就是控制了你使用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也是经过他们过滤的。
对，所以说伊朗马斯克在打两个战，一个是在 Twitter 内部要整顿整个 Twitter 内部的一个团队，他 fire 了那么多人，大部分人都被他 fire 掉了，他要把整个的 Twitter 内部的公司的这种 woke culture 要变成 Twitter 2.0 那种 hardcore culture, 他真的去工作的那种 culture, 然后外部呢他又得去抗击这些来自各方的压力，所以他在两个战线上作战，他还是至少目前看来他还是胜出的。
是，就是目前为止很多人对他有一些批评啊或者是负面的评价，但他还是一直很坚定的去做他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吧，就不管主流媒体如何的给他泼脏水，但他还是一直在往他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向去努力。
另外给大家看一个中国的关于中国的内容吧，别老讲美国了，我们这是要美中新闻，所以要讲点中国。这个是有人给那个中国的俩发言人，一个叫华春莹，还有一个叫什么赵立坚，给他们做了一个片子给大家看看，我觉得做的真的是哎，太有才了。
我不太明白这个片子是什么意思啊，超多人
看
过的。
对，你看一下就
美国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叫
比较震撼，
答案在风中飘，歌词这样写道，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能接受的话，
转头多少次，
先略过这一段，
还假装视而不见，
非常悲惨。
一个人要长几双耳朵，才能听见民众哭泣，还要牺牲多少生命，他才知道太多人已经死去。美方应该认认真真听听民众的哭泣和呐喊。
他们来过中国吗？他们看到中国今天的安全吗？看到人民的幸福吗？他们去过新疆吗？如果他们要真来过，或者美国的那些少数的族裔真正来到了中国，包括到新疆地区去看一看，我相信大家都会很羡慕在这个时代做一名中国人。
中方在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是无可指责的，你们包括今天在座的这些外国记者在内，大多数人都经历了中国在抗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有关的过程。中国人民可以说已经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略性胜利，包括你们在座的这些外国记者，你们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
对，所以这个旁白和这个画面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华晨莹说现在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是最幸福的，然后刚才那个赵立坚说你在中国享受这些疫情措施你就偷着乐吧。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好多个坠楼的那种悲惨的甚至恐怖的镜头，这是生活在这种恐怖的封城政策下的中国的老百姓。然后但是在华春莹和那个赵立坚的口中，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配音呢和这个视频这么令人震撼，就是它对比太反差太大了。
的确哦，就是会让我觉得中国就跟北韩一样，一直在说 OK 我们是什么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民，然后少数民族过非常好的生活。就是我昨天在那个 UCLA 遇到一个就是新疆维吾尔族的大学生，然后他就真的是这个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爸爸就死在集中营，然后他的堂兄弟姐妹们都在集中营消失了，然后他是后来辗转逃来美国的。他就说你们无法想象在新疆的生活，那个在河南的方舱医院啊，在四川的那些方舱医院啊，其实就是集中营，就以前新疆人的过去可能会变成未来中国人的今天或明天，就那种感觉是会让人家觉得非常悲哀的。然后他非常的高兴终于有这么多的汉族站出来，就是去证明这个新疆的大火，然后去讨论说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他曾经参加很多就是这种声援中国人权问题的场合，然后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中国留学生。
我不能要求所有人抱歉，但是我希望大家跟着我喊口号 Stop Concentration Camp!
Stop Concentration Camp!
Stop Concentration Camp!
Stop Concentration Camp!
Free Free Uyghurs!
Free Free Uyghurs!
We are empathetic people.
哎，这是不是就是你们昨天 UCLA 的活动啊？
是的，这个留学生他其实是 USC 的学生，那他前天大前天他在 USC 主办了一场白纸运动，然后在昨天他又前去参与了这个 UCLA 的活动。他非常诚恳的跟这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道歉，然后希望中共终结这个集中营，停止这些迫害。
OK， 挺令人感动的。下面我们再回到美国，看另一件是非令人震惊的事情。就是几天前我们曾经讲过那个巴黎世家兰西亚格， 这么一个时尚名牌，他出台的他的春装系列广告上面有那种恋童虐童的那种痕迹，不是痕迹了，到处都是那种痕迹，很明显，
符号，
对，
就是各种象征
怎么样
呀。
然后看只有这个报道显示啊，CEO of Balenciaga, parent company owns auction site that sells child sex mannequin with, genitalia for faces.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巴黎世家会出这种广告呢？就是因为它都有根儿的呀，这种事情，你越挖越深越黑。他的那个他的母公司拥有一个拍卖网站，然后这个他的拍卖网站上就卖这种 child sex 的那种假人啊，什么还有也挺恶心的这种东西，我就不翻了。所以那个 very disturbing， 他这附了一个 link， Instagram 的 link， 可能是非常很难看的那种东西，所以他也就不那什么，不那个，我们就不给大家看了。但是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一个多星期了吧？那个阿迪达斯也没有下架这个巴黎世家呀。那个所谓的康涅 West， 现在叫 EA 了。他发出一些反犹太人的那个言论，那巴黎不是那阿迪达斯第二天就给他
取消合约，
取消合约，他一下子他的财产十亿就蒸发了呀。所以说就有一个良心记者媒体人就发出了这样的惊叹，给大家看一下，我要给他叫好，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良心发现的媒体人，在主流媒体敢于这么，就是他，你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让我佩服，给大家放下。
Where's the outrage? I'm going to go off for a minute here because where is the outrage? It's been a week and a half, and now we're doing this story. I get it. Thanksgiving was happening and all that, but they tried to hide behind that, right? Maybe this will make it through the news cycle. No, it's not. Okay, Adidas didn't cut ties 48 hours after Kanye did his whole thing, right? And they got lambasted for not speaking out against anti-Semitism.This is a week and a half, and nobody seems to care that there's little kids involved in this. I can't speak what it's like to be a black man, right? I can't speak what it's like to be a Jewish woman, but I can speak what it's like to be a father of two young boys. And that this type of behavior, when I worked at CBS.com out of a little closet, my first show, I was like, I'm going to say this and wear a blue shirt. I got 49 emails saying, maybe wear a purple shirt and maybe don't say this here. Don't tell me this slipped through the cracks, right? When you're getting a court case.That features child pornography. It's disgusting. It's disturbing. Jeopardy's got to flip their whole production because of one person said something, but they wanted to be woke and do all that. How many other examples are there? 10, 20, 30, 40 years we're going back to cancel people, but this slips through the cracks? It's outrageous. And that people aren't outraged and skipping work with their posters and going to the courthouse or going to Balenciaga and stars aren't wiping.Their Instagram and social media with all their Balenciaga gear is disgusting in itself. Don't you tell me, Hollywood, how to live my life, or you want me canceled, or because you produce something. You're going to go around because Balenciaga pays you $1 million, $2 million, $5 million. Kim Kardashian, shame on you. You're a billionaire. You don't need this company. They need you. And for you to take a week and a half to come to a conclusion, shame on you.That people aren't outraged. When I worked at C against anti-Semitism, this is a week and a half, and nobody seems to care that there's little kids involved in this.
Here,
I can't speak what it's like to be a black man.
Why did he take his
earbuds
out?
To be a Jewish woman.
就是因为他背后的 producer 在告诉他，你不要讲了，你要 stop。
对，他不想
把他的耳机拔下来了，就开始 ，Yeah， 失控了，也不是失控了，就不想被受。背后的那个幕后的 producer 控制了，他就要讲他的心里话了，这就是良心发现。他说他是一个父亲，为什么大家都就是不作声？那个巴黎世家那么恋童癖，就是虐童癖的那种东西，堂而皇之的登上广告，却没有人去 cancel 他，这 如果是别人的话，如果是 Kanye West， Kanye West 或者是任何什么别的节目，你说了一句那个得罪什么 LGBT 的话，你可能立刻就被 cancel 了，就各方就来抗议潮就来了。但是这么严重的这种这个犯罪的，简直是对儿童犯罪的这种图片上了那个巴黎世家，堂而皇之上了巴黎世家的广告，却没有人提出异议。像那个 Kim Kardashian 这样的名人，他有跟这个巴黎世家可能有上亿上十亿美元的合同，就是不是说上十亿美元，我说 Kim Kardashian 这样的人，他可能有上十亿美元的资产，他跟巴黎世家合作，但是他其实是巴黎世家在求着他这样的明星跟他合作，他有主动权，他不应该怕被巴黎世家给取消合同，他这时候应该站出来就说你这个广告是没人性，不合适怎么样的。那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我不知道这个 Kim Kardashian 他有没有出来为这件事情说话，他是 Kanye West 的前妻嘛。但是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默不作声，一方面作为巴黎世家这个公司，他在等着这个 news cycle， 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人们的注意力很短，这一个上榜新闻可能在那榜上待一天就过去了，大家的注意力就转到下一个新闻了，他可能就等着这样的事情发生，等着大家把那个遗忘了，然后又过了感恩节，然后又 shopping 干什么，又圣诞节要来了，就是把你的注意力引开，就忘了这件事吧，这件事就另一方面，这个所有的其他的那些跟这个巴黎世家有合同的这些媒体公司，可能因为他们有上百万的这种广告合同，为了钱而默不作声，其实背后就是利益，一切都是这样。
没有错，他们签的商业合约里面就可能有，就是我必须要支持这家公司，就算他想要谴责这家公司，他也不太可能有这个发言权。虽然好像是巴黎世家求着他拿这个代言，但我觉得这些艺人可能还是会看风向吧。当然如果今天所有的媒体都在抨击这种恋童癖的行为，或者是说不支持巴黎世家抵制他，那我觉得或许这个卡戴珊他就会突然说 OK， 我跟你取消合约，因为他看的是他其他更大的利益，说白了还是利益的问题。
对啊，就是说利益和良心哪个摆了第一位，现在为了钱而不要良心的人太多了。另外给大家看一个小新闻啊，这个不是什么上榜新闻，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普京又摔楼梯了。之前不是老传说他又得了癌症啊，又得了帕金森什么的，一直是对他的健康有这种猜疑。然后最近呢是在那个 Telegram 上有一个频道，这个频道是反克里姆林宫的，就是反普京的这么一个频道。然后这个频道里有人跟普京的那个他的的团队有联系，就是他们有内线给他透露了这样的消息，说这个70岁的普京在周三的晚上在莫斯科的官邸不幸从楼梯坠落，然后这个跌倒了五步，然后摔在了尾骨上。哦，真是，不就摔在屁股上吗？肯定很疼啊。然后那个该报道该频道称，虽然他的保安人员立即赶来帮助他，但是由于癌症影响了他的胃和肠，普京坠落的时候导致他大便失禁。哎呀，这个更恶心了。然后那个这起事件是普京最新的这种关于他健康这个恐慌的这么一个传闻。据传普京在与乌克兰的这个持续的战争中患上了这个癌症恶化，还患上了帕金森病，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消息。不知道有多少可信性，但是如果不断的传出这种消息，我也开始相信，因为我一直印象中普京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以前他不是还又游泳啊又骑马呀、啊、那些看上去好像是各国领导人中最喜欢运动最彪悍的那么一个啊，这个政治强人了。现在看来政治强人也这个也逃不掉这种健康问题啊，是吧？每个人都逃不掉。
毕竟年纪大了嘛，这个身体也会开始走下坡，他的各种机能啊，五脏六腑都会出问题。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在纽约邮报上看到的这么一条。然后那个更有意思的就是在suppose 这个坠楼事件发生第二天，普京就打起精神，可能打了什么吗啡针了，然后立刻就能够打起精神去参观一个莫斯科的一个什么什么研究所。你看这个是当时的照片。但是又有人怀疑这可能是普京的替身之类的，哎，这大家都怀疑这些领导人有没有替身的，特别是那种独裁领导人。还说像金三胖这样的人要找个替身可太难了是吧，全北韩都没有一个这么胖的胖子。
这倒不一定，哎，因为前几天那个金正恩他带着自己的女儿出席，然后我就发现他女儿真的长得好像他哦，我都怀疑是他们那个家族故意让小孩吃的这样子圆圆胖胖的，虽然是女儿，但那个圆圆的脸啊，那笑起来眯到眼睛不见的那个状态跟他爸爸非常的像。我在想说他们应该有一些家族遗传，或者就是有意把小孩就打造成那个状态。对，所以他要找这样的替身就专门养一个这样子的人就好了。
嗯，是啊，给大家看看金三胖的女儿还蛮可爱的哈。
对啊，我觉得其实挺可爱的，很像他爸爸。
OK， 这个现在他要把他女儿推出台了，我们就隶属一下这个为什么从普京讲到金三胖呢，就因为都是独裁者，所以
对
现在独裁者日子可能不好过，哎，你看像习近平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
担心被暗杀、被政敌打击，然后还有各种就保护自己还有家族各种原因吧。对
对啊，就是博大家一笑了。 OK，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好的，拜拜
拜拜。